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什么最能代表冬季到来呢？可能就是当你翻箱倒柜的寻找冬装的时候，面对着衣橱中那一件件厚重的冬季衣物，你是不是想过呢？它们的起源居然和两次世界大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冬日里最经久不衰的单品之一，牛角扣大衣既有出色的保暖效果，上身之后呢又减龄，总会让人不自觉地想到青春洋溢的学院风。不过啊，就是这件充满青春气息的牛角扣大衣，却是不折不扣的军队出身。
行走小百科，
说起这个牛角扣大衣，诞生的时间是有枪罢了。1887年，英国裁缝约翰·帕特里从一种波兰式的连帽军礼服中得到灵感，设计出了最早的牛角扣大衣。那时的款式和今天呢稍有不同，更短也更宽大，但是标志性的牛角扣已经出现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啊，牛角扣大衣呢被英国皇家海军选中，在海军中普及，凭借着厚实的面料和防风耐磨的特点呢，是成为了御寒佳品，广受士兵欢迎。那么这个经过了海军改版过后的牛角扣大衣啊，也是为现在的版型呢奠定了基础。他们在肩膀上多加了一块布料，保暖的同时呢又减少了磨损，连着帽前沿的半扣系上就可以充当围巾来暖脖子了。又深又大的口袋既能够暖手，又能够装很多东西。至于牛角扣本身，简直就是为海军量身定制的，士兵们不用脱掉厚厚的手套就能够轻松地系上和解开了。
在二战期间啊，牛角扣大衣在英国陆军中也是渐渐地流行开来。当时英国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大衣的。另一位二战名将，英国特种空降部队的创始人大卫·史特林也是出了名的爱穿牛角扣大衣，甚至在北非沙漠中都不愿脱下来。有了英雄将领的代言啊，这牛角扣大衣一时间就名扬四海了。
那在二战结束之后啊，牛角扣大衣呢不再是军需品了。一对商业嗅觉灵敏的莫里斯夫妇得到了机会，收购了大量的军队库存，将他们出售给普通民众，立刻被抢购一空。尝到甜头的莫里斯夫妇啊，随即成立了自己的制衣公司，并且呢成为了牛角扣大衣界毫无疑问的龙头老大。牛角扣大衣就这样完成了从军服到民服的转变。
那到了20世纪60-70年代，牛角扣大衣又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曾经参过军的他呢，是摇身一变成了反战运动的先锋。那个时候啊，无论是法国巴黎的文艺青年，还是常春藤学府中的学生，几乎是人手一件。那牛角扣大衣呢，也成为了年轻人们反对战争的一种宣言标志。
不同于牛角扣大衣的稚气外形，保暖又有型的派克大衣可以说是冬日里的型男必备，随便拿一件套上出门都能够在保持温度的同时又不失风度。而派克大衣那硬朗的外形也让他们曾作为军装的历史显得是顺理成章。
行走小百科，
派克大衣英文写作帕卡，最早呢指的是由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发明的以驯鹿皮或者海豹皮制作的大衣。为了抵御严寒，这种衣服的帽子也经常做上了毛茸茸的边。因为出色的保暖性能，二战期间美国空军在传统派克大衣的基础上发展设计出了军用版的派克大衣，面料改成了尼龙织物，里面呢填充了棉花，更加轻便的同时也能够防风防水。
20世纪40年代末，为了应对更加极寒天气中的任务，美国空军呢又推出了新款的派克大衣，把老款中的纽扣改成了拉链，可以一路拉到顶，只露出两只眼睛。内里呢也采用了更加保暖的面料，让穿着者在-51度的环境里也能够感觉到温暖舒适。
后来啊，普通民众呢也能够在军需用品店买到派克大衣了。到了60年代，则直接演变出了民用版派克大衣，从此离开了军营，走进了百姓家里。当时啊，这种廉价的民用版本被英国的摩登族群呢是疯狂的热爱，骑着小机车在西装外层套上派克大衣，成为了一种混搭时尚。那派克大衣呢也由此烙下了深深的青年文化的印记。
和牛角扣大衣派克大衣的青春时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一成不变却又历久弥新的风衣。有关风衣的军事起源，大家或多或少呢都会有所了解。无论是魂断蓝桥中风度翩翩的罗伊，还是大侦探福尔摩斯中烟不离手的机智侦探，都在向我们诉说着风衣的制服过往。当然了，风衣也不只是男人的专属。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中，奥黛丽·赫本穿着的风衣形象呢，就让无数人为之倾倒。
行走小百科，
风衣诞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一战时期堑壕战盛行，英国士兵经常不得不在雨中的壕沟里作战。如果穿着单纯的雨衣，势必就会影响部队的行军作战，可不穿雨衣呢，又容易让士兵衣服湿透着凉生病，从而影响部队的战斗力。此时啊，既能够防雨又能够防风还结实耐用的风衣就应运而生了。
在那个时候的英国，全国呢就只有两家店能够提供满足军方需求的大衣。一家是深受英国王室贵族喜爱的老店，叫雅格诗丹。早在19世纪中期啊，他们的创始人约翰·艾默里就发明了举世闻名的防水羊毛，并且将技术应用在了防水衣的制作中。另一家呢，则是由一位叫做托马斯·伯百利的年轻人开的户外用品店。
1879年的时候，托马斯·伯百利啊，根据当时的牧羊者还有农夫穿的麻质罩衫，研发出了一种独特的斜纹防水面料，叫做华达尼。用这种材料制作的大衣呢，是耐磨不易撕裂，防风防雨，价格还便宜。最初啊，托马斯·伯百利研发的华达尼材料呢，主要是给农夫做工装外套。那凭借优良的品质，赢得了一批忠实的顾客。在物资紧缺的战争年代啊，这样的设计自然就比贵重的羊毛防水衣更加受到青睐了。1901年的时候，伯百利设计出了为军队改良的战壕风衣，一出世立刻就被指定为英国军队的高级军服。
那在战争之后，政府呢将多余的战壕风衣是分发给了民众，这个军队风的外套自此呢也开始了平民化。在绅士名流的带动之下，这款外套是迅速成为时下潮流，并且开始大量出现在电影中。40年代的北非谍影，60年代的蒂凡尼的早餐，以及同时期法国的新浪潮电影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身穿风衣或冷酷或优雅的荧幕形象。
那么有了明星的电影的加持啊，这个风衣呢继续走俏，成为了冬装中永不过时的经典。而那个叫做托马斯·伯百利的年轻人所开的户外用品店，也从一家为农夫做工装的服装店逆袭成了如今的一线奢侈品的服装品牌。
不过最近这几年啊，风衣却被飞行员夹克给抢去风头了。作为近年来最火的冬季单品，在各种明星潮人的街拍中都能看到飞行员夹克的身影。那从他的名字中呢，我们就不难推测出飞行员夹克的空军背景了。
行走小百科。
早在一战时期，由于当时的飞机多为开放机舱式的飞机，皮质羊毛夹克就被用来为驾驶员保持体温，最早的飞行员夹克呢就由此诞生了。不过从文化和流行层面来看，飞行员夹克真正的大放异彩还是要等到二战时期。二战时期啊，随着密闭式的驾驶舱的普及，更为轻便的皮夹克外套成了美国空军的标配。颇具创意的美国大兵还在当时刮起了一阵夹克涂鸦风，他们给夹克拼贴上各种徽章图案，来表达自己的决心以及忠诚。
那当时呢，有一些飞行员啊，会请一些的街头艺术家为自己的夹克作画，而正是这些民间艺术家将飞行员夹克带进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并且很快的被大众所喜爱。如今飞行员夹克俨然已经成为了人手一件必不可少的时尚单品，牛仔裤加飞行员夹克的组合呢，也是成为了最为经典的美式穿法。
战争啊，对现代服饰的影响还远不止于差不多啊，有一半的冬装都能够在二战中找到起源这个现象。女性穿裤子呢被普遍接受，也和二战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二战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裤子都被视为是男人的专属。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男人呢都上前线打仗，女人承担起了更多的日常劳动。那劳动的时候穿裙子不方便，穿裤子才行啊。所以说，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就此开始了。
你看啊，这战争呢是不仅仅在政治经济这样宏大的命题上影响着历史进程，也许你生活中最寻常的一个事物也因为战争而改变了。
21个
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衣服啊，反映出的不仅仅是厚重的历史，还是一个人品味的最好体现。那在世界范围之内，论起穿衣品味来，英国伦敦绝对是名列前茅的。当然了，除了穿衣有品，伦敦呢还是一座充满着文化底蕴的大都市。
欧洲国家中著名的城市啊，大都有一条著名的河流贯穿城市之中，滋养着民众。说起伦敦呢，就不得不提到泰晤士河，它是英国名副其实的母亲河。英国的发展和兴衰都和泰晤士河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条刻录下英国伦敦复杂曲折历史的河流啊，既经历过大英帝国的兴盛，也见证了其由盛渐衰的变迁，保留下了英国浓郁的文化积淀。
世界真奇妙。
研究显示，早在数百万年前，泰晤士河就已经沿着现有河道路线流动了，即途经牛津、伦敦等地，到达伊普斯维奇市，并且最终流入北海。在冰河时期末端，源头的冰层开始溶解，大量冰水涌入泰晤士河，使河道进一步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了今日的样子。
1929年的时候，英国议会议员约翰·伯恩斯有一段名言，他说啊，圣路易斯河是水，密西西比河是泥浆，而泰晤士河是流动的历史。伦敦著名的建筑基本上都在泰晤士河两岸，比如说伦敦塔桥，比如说国会大厦，比如说伦敦眼等等。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伦敦塔桥吧。19世纪末，由于区域经济发展造成繁忙的交通问题，伦敦市呢是在1886年正式展开连接泰晤士河两岸的新桥建设。这座以钢缆将两岸相连接的桥啊，最著名的就是有两座高40米的方形主塔，塔顶还建有5个小尖塔，带给人十足的中世纪风格。
那为了方便大型船只航行啊，桥面设计为可开式，每当有船只经过的时候，主塔内的机器就会启动，将千吨重的桥身呢掀开，总会吸引不少游客在旁边等待和捕捉这个特别的画面。到了这里呢，除了可以登塔远眺泰晤士河的风光之外，桥上呢也设有博物馆供民众和游客参观，购票就可以看见昔日驱动桥身的蒸汽的装置。
离开伦敦塔桥，接着呢，让我们前往英国国会大厦，或者它也被叫做威斯敏斯特宫。作为英国国会的所在地，英国上下议院都在这里讨论议事。同时，英国国会大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哥德式建筑，和一旁的报时钟塔大本钟同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伦敦的重要地标。
那威斯敏斯特宫啊，它里面收藏有大量的艺术品、雕塑品，因此呢，又被称作为幕后艺术博物馆。除了可以在周围见识建筑的艺术之美，国会大厦在夏天休会期间呢，有2个月的时间开放全球民众入内参观，并且设有导览解说。但如果是会议期间呢，就只有英国居民能够透过所属区域的议员来申请参观了。
那说起收藏品呢，这里得多提一句，除了威斯敏斯特宫啊，成立于1753年的大英博物馆也是非常值得前往参观的。超过800多万件的馆藏，丰富和珍贵的收藏，让其和法国的卢浮宫以及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并称为世界三大博物馆。馆内以地区和主题划分，分成了古埃及、古希腊罗马、中东、欧洲、美洲、非洲、亚洲主题特展等等。虽然没有将全部馆藏都公开展示，但是想要一网打尽，也必须花上不少的时间。
那其中的热门展示品啊，包括源自于埃及的石碑和拉美西斯2世的头像，希腊雅典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智利复活节岛的摩艾像等等。强烈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呢，要参加馆内的免费导览，利用有限的时间，在导览员细心的解说下，就可以认识更多的文物了。
那最后呢，让我们去了解一下现代伦敦的标志——伦敦眼。作为世界上首座观景摩天轮，也是仅次于南昌之星和新加坡观景轮的世界第三大摩天轮。最初啊，伦敦眼只是为了庆祝千禧年而建造的一个临时性建筑，原本呢5年之后就是要拆除的。
那不过由于伦敦眼超乎预期的受到了全英国乃至全世界游客的喜爱，短短2年啊，就吸引了超过850万人次的造访，进而呢使伦敦地方议会决定将其保留下来。伦敦眼中呢，一共设有32个座舱，最多呢可容纳近800人同时饱览泰晤士河的河畔风光。短短30分钟内就能够完整的看尽伦敦绝大多数的重要景点，同时呢，也是伦敦市区一日游中的日落景色的一个首选观光点。
哎，这夕阳无限好，
只是……
只是什么呀？都坐伦敦眼上看夕阳了，你还有啥不知足的？
只是差薯条啊。如果能边看夕阳西下边吃薯条，岂不快哉？
哎，你忍忍吧，回头去快餐店买一包得了。
哎，也只好这样了。哎，对了，你说为什么整个伦敦的快餐店都是卖炸土豆条的，没有一家是卖炸山芋条的呢？
哎呦，那可不仅仅是伦敦呀，全世界也没有听说过快餐店卖炸山芋条的地方吧？
哎，好像是这么回事哈。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哈。
那么谁会知道呢？
他们俩可能知道。
哼。那说到为什么快餐店里没有卖炸山芋条的，我想最直观的原因呢，首先是因为口感。红薯比土豆含糖量高，油炸呢爱粘脸，热的时候韧性大，凉了之后硬度高，甚至啊往往需要包裹面粉才能够炸成型，那这是第一个弊端。
不过呢，想想啊，同样不怎么酥脆的炸鸡块，我们就能够知道一种食物流行程度的决定性因素肯定绝不仅仅是口感，还有传统文化的作用在。
先来看一下土豆和红薯呢，其实身世差不多，两种呢都是原产于南美洲的农作物，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一起在16世纪被西班牙人带回了欧洲，再一步一步地推广到了全世界。那如今炸土豆条的形状和吃法排列组合一下的话呢，有几十种。不过不管是英国的炸鱼薯条、德国的大香肠配薯条，还是法国比利时的深炸薯条，最开始啊其实都是在平民老百姓当中流行起来的。
你比如说啊，在50年代咱们的这个生活还不怎么富裕的时候，曾经就大范围的吃水多料少的红薯稀饭来度日。土豆呢，在几百年前的欧洲地位呢就和红薯稀饭在60年前的中国差不多。嗜咒人家呢是拒绝土豆的，因为他们认为啊这是野蛮人的食物，吃了就要得麻风病，而且土豆长在地底下，和挺拔的麦穗不同，也不配把它们做成面包。
但是啊，这种所谓食物洁癖向来就只属于贵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平民百姓可管不了那么多。16世纪末，土豆传入英国，就迅速在英国，尤其是爱尔兰地区呢传播开来。到了1650年，土豆就成为了爱尔兰的主要粮食作物。最晚在18世纪末，炸土豆条就已经在欧洲大陆是遍地开花了。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红薯啊，欧洲当时啊也有红薯，那为什么穷人只爱吃土豆不吃红薯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土豆和红薯的种植条件不一样，那么从适应性上来看啊，这个土豆可以完胜红薯。
土豆呢是春夏秋冬都能种，30摄氏度以上就能发芽，2-3个月就能收获，耐寒耐旱，酸性碱性土壤都适应，一般不会绝收，堪称是救穷人于水火的神器。而红薯呢就显得要娇气很多了，10度以下不发芽，虽然在南美洲长得好好的，但是移植到北半球以后啊，除了北回归线以南，其他地方呢基本就只能是4月种植10月收获，非常不灵活，穷人想充饥还得等上半年，所以啊人们就不吃红薯了。
而美式快餐店里的薯条啊，是在一战期间美国士兵从法国和比利时习得的一个饮食习惯。不同于欧洲现炸现卖的这个饮食习惯啊，热爱速冻和半成品的美国人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呢，就发明了速冻炸薯条。后来随着美式快餐店遍布全球，速冻炸薯条的原料土豆的需求量也被随之抬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所以啊，种种历史因素的影响之下呢，土豆和红薯这一对南美兄弟如今在国际地位上真的是天差地别。
是啊，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2012年全球的土豆种植面积是红薯的2倍，总产量是红薯的3倍多。土豆收获面积前10位的国家是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和波兰等等。
那么红薯的主产区呢，则是在中国、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印尼、越南、马达加斯加、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等，一个西方国家都没有。那想要改变这个在西方世界根植了几百年的饮食习惯，这个难度啊，可能和逼着咱们北方人吃饺子蘸沙茶酱是一样困难的。Well, I got a lot to say about the spud from Idaho. There's so much I didn't know.Like how the wild thing grows. Name another plant that turns into such a treat. I know the mashed and baked are good for goodness sake. But there's only one rule that I apply. It don't get no better than a French fry. French fries, French fries.
dogs and fries, chicken and fries, barbecue too. There's more you can do. Steak and frites, bon appetit. Souvlaki and fries, make them super size. Oh, French fries, French fries, can't have a burger without them. French fries, French fries. Well, if you got another combo, just shout them. Yeah, loud and clear. Omelets and fries, tuna and fries, a grilled cheese makes a fry taste good. Canada chips in London town too. I'm loving the feet, they just can't be beat. Oh, French fries, French fries, can't have a burger without them. French fries, French fries. Well, if you got another combo, just shout them.
Yeah, man,
let me hear you. Nowadays they've come up with a better way to fry them. Healthy ways to make my day. Let's grab some now and start a chow. Hey, Junior. Yeah. Oh, fresh fries, dip them in ketchup and mayo. Vinegar and salt. And that gravy, too. Come on. All this singing's making me hungry. I think if I was granted just one wish, I'd say, Vive la France for my favorite dish. Yeah. French fries.